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开始今天传讲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代表城区施工在对弟兄姐妹提出一个要求。我昨天算了一下，我们暑假的时候城区礼拜五晚上四个团契大概有100个人聚会，那么在这100个人聚会当中，很多是学生、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他们90%都没有车子，所以他们礼拜天怎么来教会聚会呢？来我们教会聚会呢？那么他们有一些人呢是carpool来，有一些人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每一个礼拜天都到城区里面去接送这些学生。那么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在美国教会聚会，也有一些人他们做教会的沙头。可是我们有一个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有一些新生刚刚来，第一个礼拜天你叫他到 Warren Tower 或者是叫到 Harvard 的门口的 Johnson Gate，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有一些访问学者他们是有家庭的，要他们带着孩子走很长的路到那里去做 shuttle 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刚讲过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每一个礼拜到城区去，到 Cambridge 去接送这一些新生，接送这一些学者跟学人。但是事实上我们能够做的跟我们人的需要是有一段差距的。所以我在这里请求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如果对你来说呢 Cambridge 不是太远， City 不是太远，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你礼拜天可以早半个钟头出门，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到城区里面去接送一些刚刚开始需要的学生跟学人。也许过一段时间他们可以自己做 shuttle 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需要。其实你就像铲雪队一样，你提供这个你愿意参与这个服事，并不表示你每个礼拜都要做。我知道这样对许多人来说load太重，其实跟铲雪队一样，你把你的，如果你告诉我们的同工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呢也许一个月三个月你才要求你做一次这样的事情，就跟铲雪的状况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承担不了，你承担不了你告诉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的同工没有问题。因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大部分我们的工作还是都由我们城区团契里面自己的同工来承担。所以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手上有一个这样的 list， 所以呢到时候有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人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在 bulletin 上面看到这一个要求，如果你愿意投入这样的事工，请你跟乔宁弟兄联络，他的电话号码在bulletin 上面。好，我的报告就到这个地方。希腊有一个神话故事，讲到有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叫做 Sisyphus。 那么这个君王呢，因为很有能力很聪明，所以呢他很骄傲到了一个地步，他做了一个月份的事情，我们不讲那个细节，做了一个月份的事情呢，就冒犯了那个希腊的天神宙斯。天神宙斯就跟他打了一架，制服了他以后呢，这个宙斯就处罚他什么呢？处罚他每一天滚一个大石头，从山里滚到山上。这个宙斯跟他说，如果你可以滚到山顶上，那么你滚到了山顶上，那然后这个石头可以停在这山顶上，那么你就可以不用再滚了。但是每一天呢，他从早上就花很大的功夫滚这个石头，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还没有滚到山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所以呢，每一天这个石头呢，就从山上呢就滚回山底下，所以他没有成功。所以第二天他怎么样？他在做同样的工作，然后呢又没有成功。第三天、第四天，所以对他来说，他每一天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滚这个石头上山，希望呢今天可以停在山上不滚下来。但是呢，没有办法，每一天都会滚回来。更可怕的事情是，在希腊的神话里面，那个人跟神都是不死的，所以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做什么？就是滚这个大石头。基督教信仰强调的是神造人，希腊的神话呢说的是人造神。基督教的信仰呢强调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希腊的神话呢 是人，神是按照人的样式所造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些神话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人生的状况跟人的情况。那这个 Sisyphus 推石头上山的情况，我在想说他有的是不是也是某些角度来讲，他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呢？我们每天好像很辛苦的在从事一些重复的工作，早上起来夫妻两个人都要上班，可能碰的出门前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孩子生病了没有办法上学，没有办法上学的时候两个人就要 argue 一件事，谁该请假留在家里面陪他。那么 OK 这个事没发生，我们上班了，每天我们怎么面对一天的工作压力呢？经过了一个白天工作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当晚离开了工作回到了家，休息了吗？没有，下半场才刚刚开始，夫妻两个人要 debate 说谁该做家事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每天周而复始的循环循环循环。所以呢，这是我们好像每天在滚那个石头一样。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天这样子滚石头滚石头滚石头，我们不一定看到我们所追求的有什么成果，但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摆脱这样的生活。所以有人说我不过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我要找一个工作呢是不需要这样上班下班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每天没有看起来你每天因为这样没有在过这种每天滚石头的生活，可是从一个巨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生活好像还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当中。那么我们所读的传道书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这样每天不断的在这个承担这个生命的重担，而这个重担重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承受，好像我们今天的题目一样，生命不可承受的重。我们所读的传道书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把他的焦点放在现世的成就的追求上，放在追求成就、追求名、追求利、追求自我实现等这些现世的目标上，那么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像 Sisyphus 那样的生活，是一个让自己的生命每一天在一个非常沉重的状态，沉重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负担。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传道书的第四章到第六章让我们看到一个聚焦于现世的人生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沉重。那么我从四章到六章当中我找出了几个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点在四章的一到三节，我们就发现生命让我们感到沉重是因为这个社会所给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我们呢本来啊从小有很多的教导，我记得我在国中初中的时候呢，我有一本书，那一本书呢啊那封这个封底提了一句话，那句话叫做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反过来讲就是你怎么栽种你就应该会按照你所栽种的怎么样得到收获。所以我们被从小被教导说我们勤于耕耘必有收获，你如果努力你一定会得到努力应该有的果效。但是在经文当中四章的第一节或者是四章的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不见得，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呢世上有很多不公平跟不公义的状态。看一看我们周围就发现世上常常是这样子，在国际关系上面，在世界的关系上面是在一个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状态。在社会当中强者欺压弱者，使得弱者不但失去了应该有的权利，也失去了公平争取权利跟利益的目标，使得弱者被欺压。经文更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些被欺压的弱者没有人安慰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人啊都喜欢锦上添花，不喜欢雪中送炭。那么而且呢这些受欺压的人呢无处伸冤，因为第四章告诉我们这样，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五章的八到九节告诉我们说，这种欺压呢，这种剥削呢是一个共犯结构，是层层剥削的，所以成为一个压迫的结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也认为说你被欺压 这个社会不公平是正常的。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传道者怎么说？他说呢，受欺压的人毫无盼望，不如死掉算了。然后呢，他讲到人受欺压痛苦到一个地步呢，不如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不是我们现实的状况呢？我们不要把这个看得太谈得太远哈，我们看看周遭，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所在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呢？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会不会发现，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会发现劳力跟收获常常不成正比呢？你会，美国有一个经济的一个报道说，美国的 CEO 的薪水高得不得了，是一般的从业人员的几百倍甚至上千倍。那我们就会想说，这些 CEO 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些 CEO 真的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吗？凭什么他可以拿那么高的薪水，而我只拿这么一点点呢？不公平。贫富差距在我们的社会当中非常的明显。我最近看了一些报道，在台湾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前 20%收入最高的 20% 跟收入最低的 20% 的差距差几倍呢？差六倍。那你不一定觉得这个有什么，我再讲另外一个，前 5% 的收入的差距跟后 5% 的差距收入差几倍呢？58倍。所以如果你拿3万美金年薪，你就知道有一个人呢，他拿200万美金年薪。中国大陆现在贫富的差距前 20% 是后 20% 的8倍，已经比台湾更高了。我没有拿到前 5% 跟后 5%。 在印度呢，这些都是现在这个在发经济大量 发展的国家。在印度呢，我们前阵子看到在欧洲，有人说最贵的房子被俄罗斯人买走了。印度的有钱人说，何必这么麻烦呢？我在我的家，我在我的在印度买一块地，盖一个20层的楼，住4个人。他们有钱到这样的地步，你很难想象为什么能20层楼只住4个人，到底是怎么住的哈？他们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可是同时间，印度有多少穷苦的人，穷到连饭都没有吃？这些不管是我们自己周围经历到的，或者我们看这个社会，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甚至变相压迫的状况，让我们觉得我们每天付出的劳力好像没有得到应该所得到的。而当我们每天付出的劳力没有得到应该所得到的收获的时候，我们就感到疲累，我们就感到生命沉重。第二个，在4章3节、4节、5节、6节、7节里面讲到另外一个生命的沉重的现象是，当我们在追求生命的成果，当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一种竞争的状态。甚至我应该说，现在的社会呢，导致一个状况是，让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进入一种极端竞争的状态。我们不只看到国家跟国家之间争，不管是争金牌，或者是争经济的成长，或者是争国力，我们看到企业跟企业竞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连学术研究都在竞争。这个学术单位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啊？另外一个单位现在跟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争不过他了，好，换题目。为什么？因为我们争不过人家了，我们就算了。其实竞争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甚至有的时候竞争也有它的正面的意义。可是呢，一个健康的竞争的方式，在中国讲究的是君子之争。在那个中国的古书里面讲到说，这个君子之争是怎么样呢？两个人上台比射箭的时候要怎么样？要互相谦让，以让而生。然后说你先射，我先射，好。然后呢，射完之后下来的时候，互相这个钦佩对方的那个箭术，然后一起坐下来喝酒，下而应。好，那这种竞争的表现是一种运动家的表现。如果你看哈，你这里一两个礼拜看奥运，有的时候你可以看也看到这样的状况哈。这比完了，赢的人呢鼓励输的人，好，输的人呢也很有风度的向赢的人道贺，不管是真心的，至少在表面上表达了这样的风度哈。可是我们会发现哈，在生活实际的状况当中，在工作的实际的状况当中，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怎么样？我们在那里卖命的竞争，有的时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有的时候是不择手段的竞争。好像呢，在运动场上，当你不是君子之争的时候，当你不符合运动家精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国大联盟会用禁药来帮助自己，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的竞争。在这个竞争当中呢，竞争拼得你死我。好像我们在这个状况里面，竞争不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竞争使我们好累，竞争使我们活在每天的沉重的压力里面。我们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本来应该在工作当中得到乐趣的，这是改革中的信仰。但是现在竞争使我们每一天满身伤痕，不管我们输我们赢，我们每个人都满身伤痕。有时候我们厌倦这样的生活，但是却发现我们不由自主的无法摆脱于其间。即使我们在竞争当中，我们是一个得胜者，或者我们是一个不断的得胜者，但其中呢，带给我们的有一种伤害，这种伤害让我们失去了一种宝贵的祝福，就是我们竞争，我们赢了，我们得到成果，可是我们却失去了和人的关系。我们因为得胜站在了高处，但是我们常发现，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高处是孤独的。好像中国有一句古话说，高处不胜寒，孤单常常带来的是你站在最高的高处，然后呢，接下来等候你的是一个更大的挫败。所以你看到四章的八节九节后面，你看到传道者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说，竞争有一个伤害，带给我们的一个伤害是让我们孤独，让我们失去了关系。而传道者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关系是极其宝贵的，关系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祝福。所以传道者在这里说，两人总比一人强，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我们或者在竞争当中，我们或者提早在竞争当中失败，我们跑在人的后面，我们或者在竞争当中得胜，我们但是呢，在竞争中得胜以后，或者面对的是致命的失败。我们或者一直不断的得胜，但是一直不断的得胜使我们活在一个孤寂的痛苦当中，这是另外一种生命的沉重。也许我们一直成功，一直得胜，但是在这里传道者在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令人遗憾的事情。那个令人遗憾的事情就是，人常常会在成功之后因为骄傲然后就走下坡，甚至到了我用一个名称叫做晚节不保的地步。十三节到十六节，在那里传道者提出了一个现象，提出了一个我们有人很有兴趣的想说，这到底是一个事实还是它只是一个现象。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国家有一个老王，这个王已经年老了，然后另外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是生于忧患，他从生于监牢当中，他的环境非常的不理想。这个年轻的人他非常的聪明，这个老王有了权势有了地位之后呢，就怎么样，就很刚愎自负，就听不进人所说的话。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年轻的王呢，年轻人呢就取代了这个老王，成为什么，成为国王，得到大家的那个拥戴。有解经家说呢，事实上这个情况呢又循环了一次。所以四章的十六节的前面一句话指的是说，原来这个年轻人当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受人爱戴，受人拥护，成为君王，原来他治理的众人多得无数，大家都想要跟从他，大家都崇拜他，大家都要跟随他。可是呢，就讲到说后来的结果，下一句话应该解释成为说，但是呢，他做了王一段时间以后，人家又不喜欢他了，至少后来的人又不喜欢他了。也就是说，这个年轻的王做了一段时间的王以后呢，他又变成像那个老王一样了，历史重复了，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个情况是不是所罗门的写照呢？ 其实 很可能是所罗门的写照。他在当王子的时候，他不是一个被看好的王子，他不是一个有权势的王子。为什么呢？通常哈，王子的地位重不重要，跟妈妈有关系。所罗门王的母亲在大卫的妃子当中地位不高的，很像乾隆皇帝的，很像乾隆皇帝的母亲一样。所以他原来他是不看好的，该应该是别人当王的。即使后来大卫死了四个儿子，也轮不到他当王。但是呢，大卫在临终前做了一个决定，就怎么样？最后是所罗门当王。所以所罗门他是生于忧患的，他不是生下来就衔着金汤匙的。当他在当国王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跟向神求什么？求智慧。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读旧约的历史，你就看到他老年之后怎么样？晚节不保。就大卫哈，他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怎么样？他也有一点这样的味道。他老年的时候呢，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很英明，但你看到大卫老年的时候，他呈现疲态，呈现老态。但是我觉得他晚节上保。可是呢，所罗门呢，年轻的时候何等的有智慧，老年的时候呢，很多的地方他做事情比他的父亲还要愚昧。所以我刚讲说，在中国的历史当中，谁很像这样子呢？汉武帝像这样子，乾隆皇帝像这样子，他们都是走类似的路。所以这个不是只发生在所罗门的身上，这个也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许多多的地方。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原来做王满受爱戴，取代别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变成别人要取代你？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时代在改变。那么这个老王呢，落伍了，过时了，被淘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一种无奈。因为我们发现当我们掌握不了时代的潮流的时候，在时代的潮流当中我们被淘汰。可是如果你借着我刚才所有的诠释，我们多看一点这段经文，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潮流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的背后，有一个现象，就是它有一个原因。这个青年人为什么成功呢？是因为他有智慧。为什么他有智慧？因为他在一个忧患的环境当中，让他在环境的锻炼里面，使他对事对人都有智慧，都有智慧。可是人常常有的问题是，当他得到了爱戴，当他有了权势，当他有了地位，当他因为拥有了这些开始感到骄傲之后，他就开始刚愎自负，他就开始走了前人的老路，最后他被取代。这个某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我们常常，我为什么记得这句话？因为我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作文题目就是这个题目。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常常被教导说，我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所以死于安乐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后来太安乐了，所以你就怎么样？所以你就在安乐当中你就失败了。我们常常被这样子提醒，可是我们就发现我们很难不走这样的老路，很难不走这样的老路。这是生命当中的另外一种沉重。生命当中还有另外一个沉重，是空有巨恋不得满足。在这三章圣经当中，传道者很多谈到的是生命当中的一种无奈是什么呢？是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拼命为自己累积，拼命为自己聚练，可是我们所累积，我们所聚练的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到满足。所以五章的十节说，物质的聚练不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当你的银行的存款到了十万的时候，你不会因为这样而感到满足，你会希望再更高。当你的银行的存款到了100万的时候，你会不满足，你会需要想要更多。本来以为自己的房子已经很好了，去老板家开 party 参加 party， 回来以后就觉得自己的房子怎么看不顺眼，怎么看都不够大，就想要换一个。本来呢觉得开 Toyota 非常的 reliable， 非常的好，看到同事换了一个更好的车，心里面就想说， 你的职位又不比我高，你凭什么开比我更好的车？所以我贷款我都要再去买一个更好的车子。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追求物质的时候，好像我们可以从物质当中得到一些享受，但是这些享受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好像我在两个礼拜前提到的，物质的享受只会不断地打开我们欲望的胃口，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看起来拥有很多，但是我们真的能够享受我们所拥有的吗？你看你的公司里面的 VP 跟 CEO， 他的办公室比你大，他开会的时候比你神气，他钱领的比你多，可是其实你不知道一件事情，他站在那个位置上，他在那个角色上的时候，他所受的压力比你大得多。你回中国去，以前的同学成绩不如你，现在呢请客吃饭的排场好大，你就很想说我待在美国干什么，在这边受洋人的气啊。可是你不知道一件事情，你不知道他其实每一天都要为摆这么大的排场的应酬而感到痛苦，他担心喝酒喝太多会伤肝，他担心大鱼大肉会增加胆固醇，他为了谈成一笔生意，那一口美食放进嘴巴的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味道，他又担心又苦于没有办法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又觉得抱歉，因为他天天见不到儿子的面，因为每天要在外面应酬。所以弟兄姐妹，你羡慕他，你不知道他的背后有多大的压力跟痛苦。人世间的沉重在于我们以为得到这些了就满足了就快活了，却发现了满不是这么回事的。然后当我们想停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我们停不下来了，却发现这些追求这些过去的努力就好像一个丝线哈，看不见的丝线把你一层一层的缠住了，这是生命中的沉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怎么脱离人生当生命当中这不可承受的承受之重呢？当我们面对日光之下的虚空跟无奈的时候，传道书在这一片虚无的云雾当中有没有破口让我们看到一些曙光呢？在这三章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些盼望，看到一些可能性。其实整个的问我们生命的问题在于我们眼光所注目的焦点是什么？是这个世界上面的成就呢？是这个世上的现实的目标呢？如果是，它带来的是你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但是如果我们舍弃这一些，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高的目标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关注呢？在同样的，在这三章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的几点，而这以下的几点是相互关联的。第一个，在五章的八到九节里面，他固然讲到四章一节讲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压迫的社会，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的社会。五章八节在开始的时候讲到说，这种不公义跟这个压迫的状况呢，是一个共犯结构。你在底下你被压迫，你压迫你的人也被上面压迫，我不会绕口令，不能再讲上去，总之就是不断的压迫下来。可是五章的九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一件事，宇宙人生的最高阶层之上有一位公义的主。当我们感受到社会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应该起来抗争，可是当我们努力抗争没有果效的时候，不要忘记，让我们来投靠这一位公义的主。当我们来投靠他的时候，这一位公义的主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这个社会的不公义。有一个年轻人，他刚刚从学校毕业，他进入到一个公司工作，第一个月有一个单子在他的在这个部门里面的人不断的传递，他拿到这个单子时，他看到说，请你填你的这个出差证明，请你的出差 旅费申报。他想想说，我这个月什么都没有申报啊，都没有出差啊，我干嘛申报这个出差旅费？他就把他原封不动的交给他的上司。他的上司说：“你要申报。”他说：“我没有出差，我申报什么？”他说：“大家都没有出差，大家都申报。所以呢，你没有出差，你也申报。”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没有出差，我就不能申报。”他说：“你不申报不行。我们的部门十个人，九个人都出差，都申报，只有你一个人没有出差，没申报，这算什么？这算什么？这上面拿上去以后看说，奇怪了，这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呢，就会想说，那这当中大概有一个人做，有人作假，谁作假？是那一个人作假，是那九个人作假？你会不会笨到一个地步呢？是你明明出差要申报旅费，然后你说我不报，你不会这样子做，所以谁作假？那九个人作假。”他说：“不行，我不报，不报。”从此他在部门当中被当作眼中钉，怎么办？但是呢，过了两年三年，日子不好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时的台湾的这个一个部会一个部的部长，他刚刚上任，他呢跟他的底下的人说：“我要找一个年轻人当我的机要秘书，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他要廉洁，他要清廉。”很难找啊，但是呢，找，最后就找到说有这么一个人，不是实务，但是他很廉洁，所以就找到他，所以他的职位一下子怎么样，跳三级，一下子跳三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但是当我们愿意来投靠他的时候，他会用他所合宜的方，认为合宜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来回应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志活出一个讨他喜悦合他心意的样式。第二个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四章的八到十二节当中，传道者给我们有一个反省，让我们反省一件事情，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最宝贵的。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在盛年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是最宝贵的？我们认为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最大的胜利，就是工作有成就，满足自己在工作上的成果，满足自己，让自己的雄图大业可以怎么样？可以完成。所以，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可以放弃家庭；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可以忽略我们和配偶的关系；为了我们的事业，我们可以忽略我们和儿女的关系。为了这一些，我们可以破坏我们跟我们的这个社会其他的人的关系跟友谊。但是慢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一些成就，我们却发现我们失去生命当中更大的祝福。所以有一些人，他在不顾一切的往前冲到了，当他发现他好像成功之后，回过头来发现他失去了他的家庭，往前冲到一个过头，回过头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一件事：当他的孩子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最需要父亲来照顾他、陪伴他、跟他一起走的时候，父亲不在身边，拼命不断的往前冲，却发现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已经过去了，或者可以挽回，或者没有办法挽回。有的人追求事业的成功，到了一个地步，却发现他的周围没有朋友。传道者给我们一个提醒：家庭、友谊、关系、爱、温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极为宝贵的，是极为重要的，是神所给我们生命的祝福。但是我们常常在定睛在这个世界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把这些最宝贵的事情给放弃了。所以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们很强调家庭，很强调友谊，很强调爱，很强调弟兄姐妹的关系。这是在这个强烈强调竞争的社会当中被忽略而需要重新强调跟重视的。第三个让我们看到是和上面有关系的一点，就是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呢？ 在四章，我要回到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十六节里面，在那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是讲到，不是只讲到一个人啊，在经过了生命的过程以后，最后的一个无奈，那呢也给我们一个思想，让我们思想到什么到底是生命当中的成功。他那里不是只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决定我们的成功跟失败？什么决定我们的成？什么是成功跟失败呢？是得到了外在的权势、地位、名利跟成就吗？或者是人对我们的爱，人对我们的亲近呢？是有什么是成功？是有权利让别人顺从我吗？满足我的意志吗？或者是有影响力使别人可以得到益处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选上总统然后得到胜利，或者是发挥运动家的精神，光荣失败或者是虽败犹勇？谁来决定我们的成和败呢？是我们自己呢？是为了利用我们而奉承阿谀我们的人呢？还是那些真心爱戴我们的人，或者是在这一切之上掌管一切的神呢？什么时候来决定我们的成败呢？是选上总统的时候呢？或者是八年任满留下了好的历史的名声呢？是少年得志的时候呢？还是寿终正寝的时候呢？生命的成就常常不是跑短跑，生命的成就是跑长程的耐力赛。和这个有关系的，在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讲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什么能够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呢？整个传道书在这个段落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满足的根源，只有在他的里面，只有生命和他连结，只有我们和他同行，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踏实和满足。然后我们用他的眼光，用他的态度来看待，来珍惜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用这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日光之下的一切。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要认识基督徒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不是一个避世主义者，但是我们是以和神的关系，以神连结为前提，我们来重新审视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为了荣耀神的缘故，在日光之下尽心尽力的努力，然后将成果交给神。如果神给我们高的地位，如果神给我们好的名声，如果神把重要的责任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以这些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做一个媒介来荣耀他，来服侍别人，而不是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果神给予我们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可以享受丰富的衣食，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并且不要忘记分享给别人。那么在这一切背后的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态度，这个信仰的态度是敬畏神，是尊神为大。所以在五章到一到七节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一方面来讲就是你来到神的殿中要谨慎，在敬畏当中谨慎自己的言行，不要抱怨。但是在这里我多用最后一点点时间谈到许愿。好，在这里传道者告诉我们说，进到神的殿中不要随意许愿。如果你的儿子明年要上大学，你或者会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的儿子很想要读哈佛，求你让他可以进去，然后你看上帝怎么带领你。那么这是一个态度。那么许愿是什么呢？至少在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风俗当中，许愿是什么呢？许愿常常是说，当你的儿子要上大学的时候，你就跟神说，神啊， 如果你让我的儿子上哈佛，他上了哈佛以后，我保证我要好好的来聚会，我要好好的服侍你。这个叫许愿。许愿就是跟神说，神啊，今年年底如果你让我明年可以加薪 20%， 那么我保证明年开始绝对要例行十一奉献。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许愿。当然我的意思不说我们不一定完全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许愿。很多的时候在危机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也会向神许愿。但是传道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小心许愿。因为一方面许愿的危机是许愿之后你要守愿了，如果守不住会给我们很大的麻烦。这个事例我拿一个在民间信仰的一个例子。在民间信仰当中有一个人，他买了一张彩票，买了这个彩票之后，我说的这个台湾的例子，他拿了张彩票之后就到这个土地庙前面，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土地公的案上面，在这个就告诉他说，土地公你看清楚，看清楚那个号码，然后呢，如果我中奖了，我中奖了，我保证找一个那个台湾那个啊掌中戏布袋戏演三天给你看。好，那他就把这个票收起来了，就带回去了。开奖了，中奖了，果然中奖了，中的是最后一奖。最后一奖了，最后一奖的价钱是多少钱？那奖金多少钱呢？$3。$3，他就很懊悔，他在讲的时候没有讲说，如果你让我中头奖。他说你让我中奖，可是你要不要还愿？他知道不能不还愿，可是呢，如果他要请一个布袋戏团来演三天，那就是100倍他的奖金。所以最后他做什么事？他就去那个店里面好买2个木偶，然后来自己演三天给这个土地公看。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要面对许愿，你有没有办法还得了？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太随意的许愿，是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还建立在交易式的关系上。我们把世俗的商业的关系带到信仰里面，也表明我们不够信靠他，我们不够信靠他的爱。我们真正，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如果神没有让你的儿子读哈佛，是因为他觉得让你的儿子读另外一个学校对他更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信靠，你不需要用许愿的方式和他做这样的教育。许愿的背后的问题是我们生命的关注仍然在日光之下，我们仍然想要用宗教的义务来换取世俗上的利益。所以根本的问题是，你要认识你生命中真正的满足不在日光之下所追逐的。你在日光之下追逐这些事情带给你的是生命当中的沉重。让我们抬头仰望日光之下的神。两个礼拜前我讲了 Chariot of Fire 火战车，我讲到 Eric Liddell 跟那个犹太人亚伯拉罕的事情。我在这里要讲另外 Eric Liddell 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当他在跑步的时候，很多的新闻媒体就发现他的跑步的姿势很奇怪。当他在跑步的时候，他整个的头是向上看的，人家说这很奇怪，因为这样子跑应该跑不快，可他跑得非常快。那么我们大概不能真的学这个事情，可是他的这个姿势给我们一个提醒。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奔跑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眼光要看哪里？让我们的眼光随时看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许多表象的现象真是吸引我们，真是让我们的心被他紧紧的抓住。可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才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追求的至宝。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能够定睛注目在你的身上，使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轻省的人生，不是一个沉重的人生。我们这样祷告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起立，让我们用唱诗赞美诗263首，救主是我永远福分。 主是我永远